对有烦恼者、贪欲众者，未说不尽完。菩萨法也讲不尽完，他也讲四念处，他也讲五根五力。为什么谈这些？一切法但因众生有如是如是烦恼，我为啥说如是如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知道什么叫大。这大不是别于小之大，是含摄一切法谓之大。所以这个大义不是跟小相对之大，所以他讲无差别。那他当然建立什么义？因为我太不细心去了解这个法的建立的时候，他所隐含的背后道理啊，你就不容易因此而得到更深刻的智慧。你了解到的时候，你能知道说，我今天所了解这个道理啊，知道是下手处。这核心的东西知道以后，这个下手处就是，如果一切本质清净，那我在忙什么？那什么叫清净意？这个就变成衍生出态度不同了。所以我们讲要断烦恼，请问你烦恼在哪？知无烦恼，方名为断烦恼。知无烦恼，不是我相信你们天天都有念到它，只是你们没注意。无苦集念到无自忧的，天天念，他也讲无苦集念到无自忧，无苦无集。所以中论这边也谈无苦集念到，如果讲断念，讲都无的断念见，将有自性见，落入断常二见，无为中道。所以这个叫苦集。要了解这苦集啊，所以真正的苦在哪里？在那个颠倒处啊，而不是时有苦，时有苦断不了啦。是原因在哪里？在无明处。可是又讲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所以我们天天念的啊，天天念的，但我都忘了。所以我经常忘了啊，我像无人，像无众生，像无寿，像谁在念我啊？边念无我相，那边我在念啊，不想感觉。所以这个道理你要知道说，大的意思，这大圣起性，那起的性绝对不是只是一个感性的性，如实知道大圣法体才能起性，因此他可以建立修行的次第出来。所以大圣的法绝对不是说故意要别于声闻名字为大。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想哦，我很多人他名字为大圣，然后他就去修声闻禅定，可不可以？可以，绝对可以。但你不可以，为什么？你认知，你觉得不是？你说都一样，谁跟你都一样？不一样。如果都一样，都是菩萨，就不需要觉得这些。经典就不需要谈，这里也不需要谈。你如果真正了解这个道理，大圣法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你我所有你没有，你所有我与我有，我有的你不一样，不共嘛。我在这里顺便也跟大家知道啊，所谓三圣共法，我们一般来讲都认为共法是核心处叫共法，不是三圣共法叫交集处，只是交集处，真正的最究竟法在核心处在哪里？在佛法，佛所说的法，佛的智慧才叫我们终究归处归去处，佛才将缘起道理给他讲清楚。应众生不同根基讲声闻缘觉菩萨三个法根基不一样，找到个交集，这个叫做共法处。但共法处不是核心处，核心处是在佛处。大家现在都知道先找共住，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那共住刚共在小孩子，对，交集。因为小学生所学、大学生所学、中学生所学，当然交集处当然是小学了。小学处是最核心吗？不是，是交集处。所以共住要这样。所以大的了解大圣的道理以后，你才知道说大的意思，他从一开始发心就不同。 他不但发心不同，他的智慧不同，因为他的认知不同，所以他的方法不同，次第不同。他不同，不同在哪里？我最常举的例子，因为我们现在几乎也我们等这里在看，声闻在走，走一条路一直走过来，你搭车我搭车，我们都同样在从原这个地方出发，要走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走到台南啊，这一段路是下方，但你一开始发心就是到台南下，我一发心是到台南，所以在开始出发你会看到不一样，但你下车我继续，因为从一开始上的车就不同，所以这叫共下之法，虽共就在这里共，但一开始就不共，不共的我因为一条路就上叫菩提车，你是声闻车，你一定会下车，因为你的车就有了，我的车一开始会经过，但有没有重叠在那，我一开始就叫菩提道，即便我修共下士法也是菩提道，从一开始就是菩提道，只是这个过程当中跟你一致的地方，可是一致是就方法修行的某些地方，就一开始发心就不够，这个要认定认知清楚，我是说现在应该讲很多人其实都混在这里，所以我们名字为大圣，可是都是修小圣禅，小圣禅有没有问题？你还没察觉，但你如果一开始走到，你如果正禅定，乃至你如果得到善法，你在一大部分都退出菩提，你看不到那个危险，金论里面的，你信不过金论，所以你现在不在乎它。要是我宁愿到地狱，我也不会走这条路。为什么？我有掌握过机会。你现在不信呢、啊？我得到这条路务必要紧。因为从一开始上车就不同，一上车你很难再下来，所以这个无法回小相大，这是到法华经讲到圆融以国智慧的，否则的话很多经典烦恼没有回小相大。为什么？像你如果生死疾苦啊，既然有个机会让你得到安歇，请问你会不会发心度化众生？以我们现在不要讲说多伟大的，现在我落光牙痛啊，拜托能不能不要问我，像我都还会起这种烦恼，你那么改变真的牙齿不痛你再问，你看小小牙痛就定义死重了，对，小小牙痛就让你起不了菩提心，如果真正生死苦只要让你得到安乐100%都厉害，所以这一开始为什么修菩萨道有次第，慢慢修行，以便让你有善巧力，有大悲心，才能以修慧修身闻法，或者只能以魂慧思维，这都是有教诫的。所以从一开始，他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信心？所以一条路里面，宝积经讲说，一个菩萨成啊，成就了很多声闻人，反过来就是声闻人成就了菩萨，难得一个。所以有成佛之因缘的，可是中间流失的机会太多了。所以他讲说，立善根成熟众生，一摩诃眼堪忍不退心故。是的，立善根为少众生修习信心故。善根为少，仰望这个此性前性跟后性不一样，前性是善根深厚，以真实大正法生信心坚固。不懂，微小信心就以仰望。仰望说：“哎呀，功德多大！”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讲中论，讲到最有人呢、啊，本来念佛念的好好，一讲完就结果了，这个空掉。因为你怎么跟他讲不是这样，他是体会不来，体会不来他会落空。那这时候怎么办？好，道理归听，你因为你那不来，所以你就仰信，我心修过了，我善善大乘功德，但我不知道，但我还是拿回我现前能修的方法。用眼睛就不上界跟在一觉不上界就眼睛，你不能轻易回放怀疑，你用眼睛，你现在还是修你的善养， 所以对上根微小众生，他不能真正领导，但他能升起慢慢心修这个得度的念头，他可以这样。那再过来，他是讲说，我们简单拿一下，第五者为是方便消恶业障啊，善护其心。但这个是大圣其实没有谈的，那他的方法里面有更多这个，就是消恶业障啊，善护其心，远离痴慢出邪妄故啊，就是远离愚痴傲慢啊，然后远离邪妄，妄就是邪见之妄。那六者为是修习此观，对治凡夫恶圣心过故啊，对治凡夫恶圣的过程。所以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在谈为师的时候，这个现象就谈得更多了。好，我刚才不是说阿含经，连阿含经都谈到什么？阿罗汉不是？但是你要想说，有的人说，哎呀，声闻跟菩萨的差别是在悲心，不是光悲心，还有智慧。所以在为师才会谈到破我执跟破法执，破我执跟破法执。那破我执跟法执的意义在哪里？在于我们所观到的。我讲说，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啊，原因灭才叫做灭地，所以念不另外念。所以当我在观察以比较浅的思维观破到我执的时候，叫正念，也叫正念。灭什么？灭我，灭掉我执，这叫正念。所以他也可以解脱，但他对于唯性法的认知没有的时候，他法执没有断，所以他会有另外有一法产生什么涅槃。所以他入涅槃是就他的认知心当中取的一个境界里面带来的，实际上执不可得，但以他的智慧他就取可得，就入涅槃，入涅槃。那我如果能证到这一点，就能观破到，能对治到他，能把这个执去掉。那所以一开始你要知道真正的执着在哪里，我的话它不但不是发心的问题，它是智慧问题。所以凡夫跟过失的过失过在哪里？过在持不可得住，以你为可得，所以它的法执地方没办法观破。所以像一切有部就谈到说啊，我空法有，谈到我空法有，他们讲的，所以我们说我空法一空。但因为我空法有，其实阿含经有没有谈到五法一空？他也讲五蕴皆空，但声闻人就是没办法好好了解法一空的道理，道理不稳。所以说，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能慢慢远离这个凡夫跟恶圣。好，再过来第七，为是善专念方便，生于我前必定不退的气，生于我前必定不退气境。就是让你知道怎么样专念，那时候刚才提到念佛的问题啊，然后你能升到佛前的这种因缘方法啊。八者为是利益劝修行故，种种修行的利益鼓励你修，他就是用八者。那我为什么在这里念？因为这里的很简单，但整个法的意趣啊一样。这里我就借着大圣起信的道理，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修学这个论里面有这么一个意义。所以从这个道理，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修行，我们这个修行啊，为什么我们可以修？我们现在当然也有这样，佛说的啊，善知识说的，可是你为什么说非说？可是你信多少？你信的很有限，对吧？在你现在还安稳的时候能信，在你不安稳的时候你能信？那这善知识就变恶知识，就被你打掉，你马上可以从信之后就起诽谤，这个很快。可是你往下讲啊，我们的关系好的时候好，但如果他拿一千块给你，你会讲他给我那一千块一定是伪造，你会不会这样跟？虽然他坏，我钱真的，对，为什么会提这样？那这道理跟他是什么人跟这个没关吗？没错。依法不依。 后来最真正佛法人善知识跟弟子之间的关系建立最重要的关系是在法人际关系不会来法的关系，这个从法以后的产生对人的这种心智来的。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来讲说，我为什么信得过，不是由善知识跟我讲我就接受，当然你会接受他善知识，为什么在藏传里面他要解释善知识，人一旦接受以后他就尊重这个善知识的，他观察他的德为他的上师为佛，看到吗？就算他很多地方不圆满，但他的德处就是他的上师，就是他的就是佛处，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好，所以我们在依止善知识到最后依止到什么东西，就是即便你颠倒了，我依止善知识颠倒了离开了哇，就是不懂，你给我佛教都就那个阿含经那个出手是，他虽然很多道理还不清楚，但他建立的那个道理啊，因为他在跟人家辩论那个四不坏境还是三不坏境，是佛法生呢还是佛法生灭，他就认为佛法生灭佛法生灭，因为他自己本身这一切嘛不是很遵守，他经常犯戒的，不过后来证佛，可是他对佛法生不懂，他虽然错，可是我说那你对这个道理呢，他说即便佛跟我说比丘比丘你跟我说换所有外道婆罗门跟我讲都不要相信三宝，我不动摇，这是信心，不是再多的革命情感说坏就坏，这是生命法，但这个实实在在就如此的东西，你叫我改怎么改，就像你现在那个江跟我讲说你是女的，那我一定讲说对我是女的，但我内心就是谁说的，你说硬把我塞怎么塞也改变不了，我就是男的，对不对？你说这个是个桌子，是啊，可是他这椅子，好吧，椅子啊，但我的内心改变不了，桌子就是桌子啊，这东西是如实的东西啊，你看佛法也是，你为什么修行有效？你为什么对你这条路很能坚定不移？那就事实啊，就是靠感情的会。所以这个理法一旦理体建立起来的时候，这种修行的信心就建立，它不会动。这人你换来换去，你换来换去桌子就桌子，你可以人来来去去桌子还是桌子啊，你不可能说今天这个人坐在这里，那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不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道理上建立自己的修行的依止处。我今天谈大乘，我今天修学的大乘法是依以这样的理论和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东西的信心不动摇，是如实之见它的彼此关系，但是关系是绵绵密密紧扣在一块，所以有这么一个关系在，所以你的修学就不会动摇。好，你可能会起烦恼，我们现在经常因为一起烦恼把很多东西跟着否定，那你会到最后，我起烦恼会起烦恼，会道理归道理啊。你会还分得很清楚，你可以对这个人欢喜不欢喜，可是这个有用就是有用，他不会懂。所以不会说本来我跟他学了，后来我讨厌他，连他的东西都不会不要，不会。依法归，这个东西结果不是感情上的道理。所以整个修学成果之根据啊，理论的建立是从哪里？你唯有这个理体建立以后，你所有修以它为核心所衍生出来的东西，你才能做到。所以我们有这种观念有了以后，你今天把我带到哪个地方，我不会改变我对这个东西的基本看法。所以我就讲说，道理不是人家给你答案，而是你由你的文慧思维所确定出来的。决定，我们讲的决定见，啊，所以这个在谈那个《请阳圣教论》啊，或者《瑜伽师论》都讲六种现观，现观就是一种什么？现观就是一种，现观就是 决定你那的眼，就是我不是一定灌到什么，是我内心那种对他的决定的意已经深血就具体呈现出来。所以当我们讲现观不是禅定啊，不是开悟啊，那也不是就是我们讲的正果的意思，思现观思想思所成为，当你这个认知一旦确定以后啊，别人不会改变你的感受，改变不了。我现在讲的刚才那个道理其实就是思现观的现象。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现象？很少有这样。现在如果我看突然有一个我们大家向来有非常有名望的人跟他讲说没有什么缘起性空的道理，真的，那我一路这样听是不是说那是方便假的，明白吗？一个我大家啊、突然来了几千人啊，那算不错，这位大哥这是大家所仰望的三世，那跟你讲没有三宝，没有缘起性空，因为都是比丘，那是散在哦。那现在都有几千了，后面还有几万人在后头哦。啊，都是高僧呀，你会懂？真的啊！所以有时候要骗你太容易，什么要视线的百万人啊，那一下子就一批嘛，对。蚂蚁一生也一堆，所以不要以量来取胜，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假如有一个人坐着莲花在空中飞一飞，再跟你讲说念佛是假的，你会不会？会。现在根本不需要，随便人家说，哎呀，我们南传那种东西是假的，当然是假的，对吧？我现在这个这样你就倒，我想现在就坐着莲花飞进来了，你马上就见到。全部都到，那为什么？因为当初你从来是别人跟你讲，如果你信心很清楚，而且是你不断在修学过程上深深感受到，你不懂。所以以前有一个老太太，那个跟我讲，那个很有趣，见面我，他碰到嘴罐头，要讲哎呀不好了，脸面不好，说你说啊，我讲很多理由啊，很多理论啊，我。我感觉做好诶，我表面话说话，还有点，因为他也不懂理论。啊，我讲的是实际经验，你讲的是理论。啊，我觉得有用，啊，你说没用，啊，我就有用诶。他那一个啊，他就鬼鬼鬼啊，因为他碰到一个用实际经验，所以这完全没用。所以这种东西他不会懂。所以我们现在理解这个道理的核心要很清楚，所以他不会懂的。所以你看，我们以现在来，如果以这个角度来抉择我们所学过的之间，其实还是有两三下就随风飘摇。可是一个懂道理的人不会懂啊。所以成果的根据是如此，修行的原理架构的四谛道理，它是一环扣着一环。对阿含经讲说，四谛就像一个叶子。你要圣水的话，要用同一个叶子把它转得完整，用两个叶子要来包水，里面会有空气。所以说，你一定要知道四谛是一个因果环环相扣的道理，这样才能圣水。中间要有间隔就不行。同样的，我今天为什么这个道法，我这个修这个道，我很虔诚心，因为我就针对这个苦这个因来的嘛，我没有针对别人嘛。啊，我现在手被针插到，我都很清楚。如果要想不通，一定拔那个针，我不会去乱拔。对，我拔我拔我的头发干什么？针在那里，我整个脑袋就只有拔针去，那我就不管。你说你拔其他的了，拔的干什么？针才痛的啊！我就拔那个地方，我所有努力就拔那个针了、啊。我很清楚，没有第二条路，就是拔针才能解决。这到底会什么样的毒品？所以我们现在，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看我们的修学，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修学里面还有很多环节是不够的，对，才都还不是很决定。所以一个那样讲，一波千家万，孤身万里游。为什么？人孤法不孤，周 到哪里都知道自己在道上。那人孤早就孤了，就算人很多你也孤啊，对不对？人多又不表示你就能，只是你的心不寂寞，其实那种妄想心，我知道一条路就是个人随业生死而已，哪个人都孤了。所以为什么他能在一切一切处呢笃定？因为我知道法不离心，我知道我在路上。这我们讲的这种修行的感受都不是一种解，因为你一直靠鼓励，一直靠这个东西没有多久，但唯有你自己内心对佛法的真实理解，透过一个扎实的投入的理解，这种安稳性正在你身上，哪里拿不了，这个才是真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我们来开始进入那个大乘法界。大乘是哪个大的道理？大乘，因为圣的话是个成，所以刚才讲到大的东西，我们大乘所谈的法体本身，我们讲这个法界，法之界，法之界在哪里？界限，是不是？我们讲简单来讲界限，那界限在哪里？界限在哪里？那你看啊，法泛指一切法，而这个法，如果以我们来讲，一切唯心所现，是不是？唯心所现一切法，一切法彼此各有界限，我们不是有彼此各有界限，对不对？我们人啊，你看这个桌子就不是地，对，所以我们的界限都很清楚。所以楞严经里面讲，六根就会塞住了，我们眼睛只能看色，这是执着所限的。因为你执着，用你自己的执着让你眼睛只看这里，所以我们人的能力啊是被什么限制？被颠倒妄想。你的挂碍，你的认知，你的心量，让你的福报幻化为单一。我们是自己把幻为框住的，所以到最后，如果你能了解法性的人啊，他的六根互通啊。为什么六根能互通？因为平等平等，所以是熟能不能看一切法，熟能不能看东西。现在台大的律师都在做这个实验，有的人手包一包盖着，他能逐字出来。他为什么能这样做？但这是一种业力的关系。可是如果神通就可以，所以神通有多大？凡夫神通、外道神通、解脱者的神通不一样，为什么？障碍度少，执着度少。所以你以色法观察业系，以心法观察业系，你所现的神通就越大。为什么？障碍少。所以有没有神通？在佛法里面有修行神通的方法。你说我现在坐在这里，我观这里如水，我就存在；我观自己如羽毛，就飞。你微微风一吹，这都是自己起念的。那所以说，这个达摩祖师一苇渡江，很神奇啊！他还用一苇，那有何用？四肢如大便都能游过去，他肯定要花一点，要翻过七里，因为要走的那么稍微远一点。啊，如果当然可以走，不过因为他还用一苇的话，就是有点像七里。多自在，所以我说，如果有神通的，就不用买这辆车了，管它汽油涨不涨，对不对？你有没有空气污染，也不会发生那种红绿灯，不用驾照，又不用车库，又不用把它偷走，保险也不用啊。讲到这一点，赶快修。现在世界你就看不出真功德了，结果就往世间跑。我说这些东西都在佛法里面都有，都有看到啊。所以大圣的这条东西，他谈法界，他谈法界，我们法界无差别，我们必须要回头去看法界从何成。什么叫法界？所以在佛法菩萨里面，他能广观一切法法差别，但相用差别，体则无差别。 地无差别，人人能通；相无差别，就能善用，对不对？皮要是有隔阂，此法此法，彼法彼法，此彼都不同。但我了解一切法差别，那我一切法无差别，我就能相通，对不对？这就没有用。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像我们现在，如果你要现菩萨道，请问你的菩萨像，你思考一下你的菩萨像什么？你会想一下什么？很庄严的，坐着莲花，放光，归心自在，讲大法，稳坐的看着你的跪在那里说，哦，好高兴，然后就开心了。你就想这个，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你变成一只老鼠，然后走到哪里度那些老鼠洞？你会想到，可见你还是喜欢庄严的。同样演戏都喜欢演国王王子，不喜欢演那个仆人跑来跑去那个。所以你这个菩萨其实就是众生。可是你会想想，老鼠也可以现，我可以现出一个大老鼠。当然以人来看就很可怕，可是你生的这只老鼠在老鼠背里面很庄严。你无法想象这个，他当一个庄严的老鼠，那个才不要呢。你看，你那个菩萨道根本是以我思维核心，我们很难打开这种范围，很难打开这种思维，对不对？菩萨不是，他把人跟一切众生打成平等，所以他哪个众生需要，他无法视线为石头，无法变老鼠乃至蟑螂，然后修度化众生不小心被一踩，菩萨被踩扁。那菩萨说没关系，刚刚好，因为我以蟑螂身度之，因缘已尽，改变来了。为什么？界限平等。那我们就讲说，当蟑螂已经够惨了，还被踩，我哪有愿望那么差？没关系，对不对？你只不过要成就功德啊，你哪在乎你真的？你视线蟑螂，当然不会把自己当真蟑螂。因为你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还难道还有蟑螂相呢？是，那很多道理讲归讲，可是你看啊，从几句话问下去就知道你根本还差得远。怎么样也不会想说菩萨道怎么变蟑螂，但是实际上菩萨道就是有啊，是，他那个心就是打开，所以你必须要能打得开。所以像我们来讲说，我应该平等，你怎么平等？明明看差别能平等，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知道那个平等意在哪。唯有你知道平等意，你才能平等的了。我真的要讲说，哎呀，我应该平等。像之前有人讲说啊，出家在家都一样。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出家？那 A 等于 B，B 等于 A 出家，你看 A 等于 B， 你要挑在家，那完呢？对不？那种变听课的，你坐在那调你们家来走啊，不一样哦。来，你觉得一样就出家。说，既然一样我在家，既然一样住家也可以啊。我说啊，没有要求你住家，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哎，如果一样你应该进来，那你为什么不来？所以啊，有差别就有差别，因为你内心有差别，所以它无法一样。你唯有看到它一样住，你才能无差别，你才会一样。所以以前有一个在下围棋的高手，他就连输两局，后来他说我用平常心，后来赢回来，这哪来的平常心？那用平常心把他赢回来，那哪平常呢？只是尽量让自己心情绪稳定，你明明平常，你不要乱用那个平常心来，平常心要真的是平等一点啊。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还故意做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不是。我经常讲说，有的人慈悲道每次考试都是赢，为什么？因为他很重视那个倒数第二名的，因为我的在那个人活得还有意义，是吗？我重点要度他，我哪有什么关系最后一名？对啊，所以说因为我意念那个倒数第二的，因为他至少看到我就有信心。所以我会让他有信心，生命有意义，所以我考得了。你不觉得菩萨游戏人间很有意思？可是我们现在就不甘愿，不甘愿，不甘愿。 有差别就是有差别。所以你当你平等出来以后，你看人就有自在。啊，就是那个布袋和尚不是吗？啊，讲到人家跟他吐痰，那像我们讲说要修的很完美的，他不是，他说啊，他是啥？让他自干掉，就是我懒得管他，就谈进去哦，谈你归你的，我归我的，那脸皮归脸皮，各自安宁啊，那你就让我干，我连伸手去插都了，这代表什么？像我们拿掉，哎呀，我忍了，还有有忍可忍，有忍可忍就会忍无可忍。那我们要必须要到这个无忍可忍，还是无损法忍？那这个东西都必须从什么？从道理上开通。我后来讲说，众生之所以不执着，并不是勉强的不执着，而是说想执着的来。啊，原来我是那个不执着，这个才放。所以放下不是勉强，放下是一种智慧，知道说。原来我挂碍的东西，原来如此，就这样的心，它就自然。所以怎么都把以正见思维当中，用你这个智慧，然后自然了知说，我所执着的东西不自在。它不是像我们大德的意思讲，不对不对，不要做，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可是你内心说，不要执着，不是蛮好的啊？真的没有。你如果发觉说，啊，以前觉得蛮好的，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这时候你的心就。所以他为什么要谈这些无差，而以这个无差别的法界性成就涅槃与佛道，是这个。他建立就这个法体如是，所以佛法的道德不是为道德而道。注意，佛法的道德是什么？法海如是，世俗如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能够这样做吗？我为什么要出恶魔做众善奉行？为什么要自尽其意？因为法相如是，诸法实相如是。你如果不顺着诸法实相而走，毕竟会轮回颠倒。所以我的道德不是假设出来的道德，我的道德是因以诸法实相而规划出令众生因他离苦得乐的一种实质的东西。所以修学佛法是很现实的，真现实的。好，大体上先这样。好，那都是坚慧菩萨所造。坚慧菩萨他还有造另外就地一圣宝性论，他有另外著作，这个我们也可以查到就地一圣宝性论。那据说他是佛灭度七百年后的出来的菩萨，哎，出地菩萨。啊，对他的资料并不多，让他知道一下这么一个道理啊。然后唐三藏于隐波的等一样啊，这个他有另外一个版，我们这里面书都有，其实印这样也很方便。下一个版本其实是译本了哈，内容稍微也不大一样，但我们有时候如果真的想了解，可以两本互用啊，来参考一下。好，那这个齐正大师也有著书，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看一下啊，基本上我是比较没有看，参考一下。那还有吕澄也有注解这一块。那吕澄的注解，他是站在另外方面，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他的注解。我有的比较不容易找得到，不过我想这个可以跟人讲有这么一些注解可以去参考。那让吕澄的看法有另外一些角度。有他可以值得参考的地方，但有些观念我不一定认同，所以在后头上课的时候我会提出来我的一些建议。好，那这个译注的时候，这里面当然吕澄的注解里面有谈到啊，就是说这个在发译这个时候，吉藏也在现场，所以吉藏大师对这一注论很重视。但吉藏大师的做法，吕澄就认为说不恰当，因为他认为吕澄这种看法顺着这个大乘起信论的看法，那大乘起信论他认为是伪经，那当时是想做，但我认为我们后头我就认为觉得他没错，而且他不是，这样的见解都 但他站的立场基本上也有可取之处，就是他，我认为他可能是误解了大圣起信，因为大圣起信的内容是什么？那吉藏大师他在现场翻译的时候，他也在现场，所以他引以为这个可能是他建立出他们三论中的一个看法。那这个三论上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如果你站在现代人那么说啊，这个是吉藏大师自己没有误解。但我基本上我比较不认同，怎么讲？当初的环境以吉藏大师在现场，他们一经绝对不是说你讲我听，他是讨论一经的过程是很简单的，所以很多思想应该是经过很多学问，尤其是如果我只是听你讲那句话，我是看你一经的话就不一样，一经是些很多文字不断在讨论，所以基本上如果是参与意见的话，这些思想当然我没有确认，但基本上我认为吉藏大师为什么是确认，用你现代人去思考他可能自己想，不如说明是自己想，为什么？因为他是当场现场跟翻译者在打印，所以你远远的话呢说他不恰当，我宁愿如果要我二选一，我要选吉藏。那当然吉藏这个看法后来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本觉的问题，本觉的问题，本觉问题我们讲佛性，对不对？每个众生就有佛性，那这个佛性是什么叫佛性？好，我们就认为说啊，已经具足万德庄严的佛性，这样看法已经不错。如果已经果德上的佛性，果德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佛已经坐在我心中，我有一个已经具有佛功德的这个佛性，自信清净，然后已经圆满的佛性，这样会带着因中有果说。如果没有佛性，叫因中无果说，两个都是错的，因中有果，因中无果都是错的。所以我必须要很清楚对佛性的认识是什么，像这里这一次课里面都可以这个这个都。所以吉藏大师有参与的话，他基本上应该他后来开演说的东西应该也是一场正确。好，我们接下来看，就是说一开始他先用他是立一个偈颂，然后偈颂已经让我们呢就后头要解释。在经典里面啊，经典里面经常用偈颂，偈颂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的八十规矩颂、三十颂、二十颂，对这些颂啊，你了解就好，你意念啊，因为整个道理如果你用整个长这个解释的时候，当然你都把它记下来，你太多了，所以它就记诵，但是记诵它太笼统，很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在这个记诵里面就产生很多的差异的认识啊，就是你这个解释我这么解释，因为它讲的太简略。所以过去大德经常就记诵完了，他就加上自己解释，那加上解释以后，以后这你懂得道理以后，你回头你就要记这个记诵，你就很好背。那这个就是我讲的，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有时候必须怎么样，好好的，因为我们学很大结果都不专记，所以应该在所有的那种记定慧三觉当中找一个你能受用但不是很难的背起来，作为你学习其他法的假如骨干，这样很多东西就会零散掉。所以像比如我讲的大圣那个就是那个六门教授起定的，那它是一个简单的禅定论，但你可以以这个禅定论做支架，以便其他的禅论思想不会零零碎碎的这里懂那里懂，合不成一个人的体系。你也可以把大乘起信论背起来，你可以把某个论背起来，那所有大乘道理都能把它整到这边来，这样你第一个你在意念法不会妄念，不会妄思正念，你能常意识它，对于法的贯穿思维有帮助。所以有时候这是一种三角，这额外说的。那这里也是一开始他就先用的偈颂，那整个来讲他总共只有几个偈颂，那这就是整个论。所以当你了解的时候，你背诵起来 这就是他对于大乘法界的定位，先修学的一个认知。你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有一个整体论的认知，就这么一个，这是下个啊，那好，谢谢。
你，你好。